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新的国家国防战略之后，立即访问亚洲，为推动实施这项战略走出了第一步，凸显美国应对中国海上安全挑战的重视和决心。五角大楼1月19日公布了四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马蒂斯1月23日在印度尼西亚会见了该国总统维多多以及印尼国防部长里亚库杜。印度尼西亚2017年将其在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的水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受到中国政府的批评。离开印尼之后，马蒂斯将访问越南，并着重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该地区国家对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应有的尊重。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就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进口太阳能面板产品和洗衣机苛征高额关税的决定表示抗议。此举措让亚洲担忧美国将出台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川普星期二表示，美国在考虑提高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他告诉记者说，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检视很多事情。韩国贸易部长金炫宗称这些关税为过度，并且说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韩国计划在世贸组织对美国提起申诉。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者。中国表示，这些关税是个会损害全球贸易环境的过度的反应。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都被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约谈，这是仍在进行的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作为涉俄调查的一部分，塞申斯上星期接受了几个小时的问话，而科米去年接受了面谈，那次面谈与他写的有关他与川普互动的一系列备忘录有关。司法部发言人普莱尔向美国之音证实，穆勒团队确实与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但拒绝进一步置评。据报道，塞申斯的私人律师查克·库珀陪同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他说他无可奉告。代表科米的纽约德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维·凯利说，针对科米曾被穆勒办公室约谈的报道，他既不证实也不否认，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也拒绝予以评论。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理智，野心勃勃，不大可能仅仅把朝鲜的核武器用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掌握着这些武器的金正恩除了维持政权之外，还会用于其他目的。蓬佩奥说，金正恩会用核武器进行胁迫，他的最终目标是将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蓬佩奥和其他情报官员多次说过，朝鲜很可能在几个月内掌握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蓬佩奥在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蓬佩奥说，合理的判断是他下一步增加核导弹的数量，掌握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的能力。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班机的最新努力已经启动，那架班机将近四年前从雷达屏幕上离奇的消失。美国的海洋无线公司在印度洋搜索区派出了无人海底探测器。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消失，飞机上有239人，大多数是中国人。澳大利亚主导的搜寻行动没有发现这架飞机的踪影，去年1月告停。最新的搜寻行动为期最长为三个月。这架飞机只有包括一块复翼的三块残片被确认找到，发现地点都在西印度洋的沿岸。波兰检察官星期二指控三名男子宣扬法西斯主义，此前电视新闻播放了这三人去年庆祝希特勒生日的画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安静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嗯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肖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不？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 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 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小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新的国家国防战略之后，立即访问亚洲，为推动实施这项战略走出了第一步，凸显美国应对中国海上安全挑战的重视和决心。五角大楼1月19日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设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称，中国正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马蒂斯1月23日在印度尼西亚会见了该国总统维多多以及印尼国防部长里亚库杜。印度尼西亚2017年将其在南中国海专属经济区的水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受到中国政府的批评。离开印尼后，马蒂斯将访问越南，并着重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该地区国家对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应有的尊重。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就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进口太阳能面板产品和洗衣机苛征高额关税的决定表示抗议。此举措让亚洲担忧美国将出台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川普星期二表示，美国在考虑提高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他告诉记者们说，我们在研究，我们在检视很多事情。韩国贸易部长金炫宗称这些关税为过度，并且说这些关税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韩国计划在世贸组织对美国提起申诉。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者。中国表示这些关税是个会损害全球贸易反应全球贸易环境的过度反应。北京商务部表态说，中方将与其他世贸成员一道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利益。商务部没有提供细节。川普频繁地批评中国从事他所认为的不正当贸易行为，他也认为这些行为导致了美国工作的消失。华盛顿会在3年期间对大型洗衣机苛征最高50%的关税，在4年期间对太阳能板苛征最高30%的关税。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都被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约谈，这是仍在进行的对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选举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作为涉俄调查的一部分，塞申斯上星期接受了几个小时的问话，而科米去年接受了面谈。那次面谈与他写的有关他与川普互动的一系列备忘录有关。司法部发言人伊恩·普莱尔向美国之音证实，穆勒团队确实与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但拒绝进一步置评。据报道，塞申斯的私人律师查克·库珀陪同塞申斯进行了面谈，他说他对此无可奉告。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理智，野心勃勃，不大可能仅仅把朝鲜的核武器用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掌握着这些武器的金正恩除了维持政权之外，还会用于其他目的。蓬佩奥说，金正恩会用核武器进行胁迫，他的最终目标是将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蓬佩奥和其他情报官员多次说过，朝鲜很可能在几个月内掌握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蓬佩奥在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蓬佩奥说，合理的推断是他下一步增加核导弹的数量，掌握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的能力。寻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班机的最新努力已经启动，那架班机将近4年前从雷达屏幕上离奇消失。美国的海洋无线公司在印度洋搜索区派出了无人海底探测器。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消失，飞机上有239人，大多数是中国人。澳大利亚主导的搜寻行动没有发现这架飞机的踪影，去年1月行动告停，最新的搜寻行动为期最长3个月。这架飞机只有包括一块金复翼的3块残片被确认找到，发现地点都在西印度洋的沿岸。波兰检察官辛切尔指控3名男子宣扬法西斯主义。此前电视新闻播放了这3人去年庆祝希特勒生日的画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2015年，中国政府解除了恶名昭著的一胎化政策，希望能够借此来促进生育，为中国在2050年增加3000万的劳动人口。不过呢，2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当局看来要失望了。为什么呢？中国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前一年少了63万，出生率下降了3.5个百分点。全面二孩的政策为何不见效呢？尽管专家建议要以减税或者补助等方式来鼓励生育，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而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挑战呢？彻底解除计划生育，还权于民，是不是才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之道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易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第二位呢，是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贾平先生您好。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贾平先生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在上个星期所公布的2017年的这个新生儿出生的数量减少了63万，出生率也下跌了。那么很多人由此解读为全面二孩政策看起来是没有效果了。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解读您同意吗？这是否就能说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宣告失败了呢？
我个人认为呢，不能说是全面解除二孩这个政策是失败的。不管是人口生育率是它的表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政府对于这个生育的个人个体化这种生育的这个国家式的父爱式的这种干预呢，都不应该再继续进行下去。这个那么现在放开二孩政策和过去的过度的干预这个政策，比如说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这个正反面啊。那么我现在认为呢，不仅不应该这个放弃这个二孩政策，而且应该进一步的，实际上应该彻底废除掉，是吧？对于生育的这样一种限制，让人们呢回归到一个比较更为自然的一种状态，杜绝掉、放弃掉过去几十年间那种一胎化的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对于这个生育的这样一种干预。
是。那么贾平先生，可能稍微也请您调整一下麦克风，好像声音有点断断续续。我们现在先来请我们的易富贤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易博士您的看法呢？您对于这个中国国家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的导播也在这个荧幕上放上了这样的一个图表。实际上，从2015年宣布解禁一胎化之后，2016年的1月1号全面开放二孩。我们确实在2016年看到了一波小小的婴儿潮，有这样的一个大量出生的婴儿潮的出现，但是为什么仅仅持续了一年，2017年又开始下滑了呢？难道它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吗？您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一个起伏变化？
就说中国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怀孕的9个月周期，那么就说出生高峰应该在2016年的这个冬季给2017年，但是就说当时国家卫计委预测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那么2017年将会比2016年要多出生343万，比2015年要多出生455万。但是即便是根据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比2016年还反而少生了63万，比2015年也是多出生了68万，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个455万。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是已经破产了。
是。那么如果说破产，很多人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不仅仅是开放的太晚、开放的太慢，而且还是错误性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贾平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不仅仅这个全面开放二孩不应该，而是应该要全面的废止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您的看法，如果说全面开放二孩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政策，那么中国当局为何还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说这个前面二号政策是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实行这个错误的政策，一错再再错，就是一方面是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学术腐败。就是1980年中国之所以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就是因为松建这些所谓的这个学者，他们预测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计划生育的话，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40亿。1980年中国只有10亿人口，当时的粮食已经短缺了，那如果人口达到40亿，你那怎么得了呀？所以国家领导人吓坏了，就赶紧实行一胎化政策。事实上这个人口有一个高度的规律的，即便是中国1980年就设立这些废止计划生育，我们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根本不可能达到40亿。比如说这个印度，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10多年，它目前的平均每个妇女也是生2.1到2.2个孩子了。台湾、韩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中国大陆大概20多年，它的最近大概20年，它的生育率只有1.1到1.2左右。就是说，我们即便是不，即便是1980年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我们的人口也不会达到40亿。所以整个体系根本就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中国的决策的是个失误，为什么导致决策失误的话，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腐败导致错误的预测。
是，您刚刚还提到在决策体系也有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北京大学人口所的一位教授叫穆光宗，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撰文了，大力的这个批评了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是有问题的。他说呢，全面二孩政策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一个迟到的亡羊补牢式的改革。很显然的，他说十只羊跑了一只或者跑了9只，你再来补牢，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全面二孩的新政早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1990年代到2010年这段当中。那么他说呢，机遇之羊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所以全面二孩的改革意义很大，但是效果却是非常小的。我想继续请贾平先生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如果真像刚刚这个易博士所说，还有我们所引述的这位穆光宗教授所说的，全面开放二孩的政策早已经失去了它的机遇期，那么现在下一步中国有可能废除计划生育吗？您的看法？
我想不管是不是要把这个全面放开二孩也好，三胎四胎也好，作为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那么我的观点就是，对于这个人类的生育的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政府的干预，它都应该被放弃掉。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历史，就看明清两代历史。这个明朝大概在这个蒙古人打退了以后呢，大概在1亿人左右，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人曾经少了6000万，这是因为屠杀和这个公共卫生啊、饥饿。那么他很快反弹，中明的200多年大概是1亿多人，到了清代这个入主中原的时候也是1亿多人，300年的时间上升到了将近4个亿，就大概三个亿左右。那么我们看到，就中国的人口在这个期间里，政府除了这个，就比如说屠杀、战争、饥荒，啊，这个一些卫生的问题以外呢，基本上来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政府性的干预，它的人口的变迁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缓慢状态的，没有暴涨暴增的状况。除了这个，比如战争和屠杀，比如说这个同治的回乱，那么它的这个人口的部分的增长的一个部分的原因呢，是源于这个明朝的这个中期呢，这个北美的这个像比如说红薯这些这个土豆这些产品呢，进入到了中国，它解决了饥荒的问题，啊，那么所以人口呢得以繁殖。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过去500多年间，没有见到过我们过去数十年间政府对于这个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异性之间的合意的进行生育，因为这是生育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其实即便它有社会化的特质，那么它没有进行过这样横加的干预，尤其是负面的这种干预。所以我认为呢，不管怎么讲，我们都应该放弃这样一种所谓的不当的干预，让它恢复到一个这个自然的这个博弈的一个状态当中去，啊，这是我的基本点啊。
贾平先生，您认为计划生育这么多年来啊，它到底给中国的人口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看到的是计划生育实际上使人口这个不当的暴增， 那么他不仅当然给在国际上会抨击，比如说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生育当中对于女性的这个摧残，但是呢，对于这个人口的过度的增长，实际上是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这个或者不当的这个政府干预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叫 side effect， 就是一个客观上的这个副作用、副效果。那么它又和很多的这个社会、政治、经济事件高度的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政策，和这些政策呢结合到一起以后呢，但你比如说这个男丁总是有土地的，女孩子是没有土地的，她要嫁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就结合着这个中国这个旧时候的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个生男多子多福啊，那么结合到一起，那么就是无限放开对于这个所谓这个生殖的这个放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导致了这个又加上我们的这个一些政策，比如说户籍制度，比如说对移民的严厉的管控，比如说你出境什么都要是这个要批啊，这个是要有一些什么这个各种证明啊，那么你的这个那么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呢，它也开始向计划经济化发展，那么整个的它失去了一个市场特质，这个时候它人口实际上的激增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这个错误政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
是，易富贤博士，您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有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那么对于计划生育，当然您也是持跟贾平先生同样的看法，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些年来到底计划生育给中国的人口问题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那么现在来做任何的修正是不是为时已晚？
对，就说中国的这个中国完全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即便是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生育率在90年之后已经低于平均水平了，当时就至少在那个时候应该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学者啊，一次一次用这个错误的数据那是篡改数据，比如说我们这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平均妇女只生1.2个孩子了，但是国家计生委跟人口学界他把这个生育率先修改成1.8，他说如果这个继续计划生育，继续一胎化政策，人口会达到超过16亿。然后就说现在就说中国为什么这次支持全面二孩，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卫计委跟人口学界的这个错误的预测，他们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的话，中国每年要出生4700万。然后国家领导人吓坏了，然后他不敢很好一层的计划生育，然后慢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事实上已经破产了。那么说这个计划生育会导致这个什么呢？结果导致会有非常很严重的后果。我说就是说过度的人为干预必然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方面导致中国的经济下行，中国的经济在2012年开始下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左右开始下行。我在2008年是预测2012年就要是中国经济的拐点，就是说我们经济下行是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后果，并且会导致中国的经济这个今后的经济活力是不断的下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人口危机，我比日本要更加的这个严峻。并且会导致中国的养老危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8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我们的中国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保，但是我们中国的社保金已经开始出现短缺了。到2034年左右，我们到2030年，我们只有3.4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到2050年，这1.7个劳动一个老人。
所以这个是
就说今后的中国将有4亿老人老无所养。
那么总体来讲，我们看到了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的全国妇联其实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他发现呢。特别是在大都市，特别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夫妻，那么他们生育二孩的意愿非常的低。那么他们发现呢，在2016年的调查里面发现，这个53%的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完全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呢。那么影响他们生育的这个第二个孩子的主要的原因，包括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还有环境。都是影响的因素。我想请易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到底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中国民众这个实在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当初越禁越想要生，现在全面开放了却又不想生呢？您的看法？
是 事实上中国的生育意愿是一直下降的。为什么为什么说哎呀大家以前不让生愿意生，事实上就是国家计生委的宣传，他们一直宣传说中国人愿意生孩子，事实上是一个假象。比如说台湾韩国，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概二十多年，它的生育率目前是1.1到1.2。这个美国的华人的这个生育率也是1.3左右，也是所有种族中的最低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与台湾、韩国跟美国华人相比，我们中国大陆还因为我们的计划生育的宣传，会导致我们的价值观念跟生育观念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现在的育龄人口，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计划生育宣传，他们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了。
嗯。
并且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经济政策，包括教育各方面政策，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的。这项政策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即便是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这相关的这个经济、教育各方面政策都是将会继续的这个延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生育率也很难提升。
是，贾平先生，您同意吗？就是说，过去30多年来，这个社会、经济、整个文化环境都已经适应了一孩家庭，那么现在即便开放二孩，社会上恐怕也很难接受或者很难改变他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您的看法？
这样的论证听起来很像是这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是我个人呢有一点稍微不同的看法。一个呢，我认为啊，这个过去这些年来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重男轻女的，因为它结合了一个重男轻女的这个在农村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边缘地带，那么它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行为，比如说对于女性他选择性的，比如说就堕胎啊，或者是这种可能性，那么导致了现在呢，这个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和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数量大大降低了，它降低了30%以上。第二个呢，它的男女比例显然是失衡的。数据表那一般研究表明呢，男性比在中国比女性要多出，就生育高峰的要多出3000万，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那么我部分呢可以解释在今天为什么，你比如说今年生一孩的人啊大概是700多万，今年是生二孩多于生一孩，这是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那么显然就是说，现在正在生育期的这些年轻的妇女，比如说90后的这些妇女，她的人数相对比较少。第二个呢，是女性的选择权增加了。那么现在市场化、自由化，那么这个女性的工作或者她流动性，那么她比以前辈呢要增加了，那么她可以躲避生育的这种压力。说他躲避这个自己的这个长辈们的这种啰嗦或者压力，啊，这是那么他的选择权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各方面，您刚才提到了教育、公共卫生、健康和医疗的各种压力。今天养育一个孩子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那北京、上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以教育而论，养一个孩子，那么现在的这个。各种班要求你在学校之外要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什么音乐啊、美术啊、什么数学啊、英语啊，那么这个每个班都是要钱的。那么社会经济的压力传导到家庭那里，核心家庭那里，那么这些家庭那边父母们就会选择，那么我养一个孩子已经非常累了，头发都白了是吧，还不到中年头发都掉了，那我养第二个孩子我还想不想要。这个人都是理性的，那它是，那么生育本身就是一个，如果在一个市场化下，它就是应该一个自发的、自愿的一个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人口的自发的调节。所以我的辩论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政府不应该以父爱的方式去直接干预这个夫妇的这种生育行为，说你不让他生或只让他生几个，这个事情是不是该你政府管的？那不应该是由你公共政策去干预的，你的公共政策应该是营造一个适性的环境。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他不愿意生，那么我可以降低他的一些生活成本；如果他愿意生，生的太多，那么我可以降税，是吧？通过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和政策的调整，在他的这个社会环境方面营造一种这个 居多声或少声的这样一种传导的这样政策传导线，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影响这个生育率的这个升降。
好的，这一点我想请教易富贤博士啊，在2007年，您写了这本《大国空巢》的这本书，那么当年呢，这本书立刻就被中国当局列为禁书。那么在6年以后，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务院一个发展中心却把您的这本书列为是10大好书。中国政府在对于计划生育，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变，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
中国政府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的危害更大。他为什么我的书以前他不让出版，现在后面能出版，现在我的书又不让出版，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限制我，而是国家计生委这个体系。2007年出版的时候，国家计生委马上宣布禁书，但是2012年时候，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到这个安徽当省长去了，这段时间这个空窗期，然后我的书出版，一出版之后就凭新华社新华网评为10大好书。然后说真并不是因为中央和其他的这个中央政府对我的书有什么观点。然后李斌他回到国家这卫计委当主任之后，然后2015年他又将我的书又封杀了。他们理由就是说我的数字不对，现在看来我的数字是准确的，我预测全面二孩之后生育率很难把你达到1.4，他们预测能够达到2.1。现在我们这个2016年的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4，那么2017年只有1.2，就说远远低于他们预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在宏观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失误以外，我们更应该指责下面的各种利益集团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并没有跟这个宏观利益。
嗯哼，易博士，您曾经在您出版的这本《大国空巢》这本书里面，您这样写过，您说对于中国计划政策生育呢，您认为是因为涉及了利益和权力，计划生育就像是穿上了着了魔法的红舞鞋，停不下来，计生委靠编造数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由。所以您觉得整个这个计划生育是计生委他们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吗？中国政府难道不应该承担起他相关的责任吗？
行吧，就说具体的责任是计生委他篡改数据，但是也反映中国政府的这个决策体系有问题。
嗯哼，
因为我们这个决策体系会，他们中国政府就是对这个学术对舆论的控制，导致比如说我在2000年就开始呼吁中国彻底的废除计划生育，但是我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事实上，我当以前的预测都是准确的，计生委是错误的，他们每一次都是用错误的数据，比如说这个2000年我们生育率只有1.2。他们篡改成1.8，2010年我们还一人口普查耗费了大概80亿元这个成本，动员了600万人参与，建立成本是600多亿，但是这个数据显示我们生育率只有1.18，说明我们当时不但应该是彻底的这个废止计划生育，而且还应该改革一些经济社会的政策来鼓励生育了。但是国家计生委他又将这个生育率又修改成1.63。然后恐吓国家这个恐吓这个国民跟这个决策层，就说我们的这个决策体系有个很大的问题。
嗯，我想易博士，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那么您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刚刚贾平先生提出了很多那么非常好的建议，但是呢，这些所有的配套措施，您认为在现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中有可能实现吗？
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倒逼这个政策的改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别无选择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00万，事实上是有水分的。目前我们的2016年我们生育率只有1.24，2017年只有1.20左右，在全面二孩的这个出生高峰只有如此低的生育率，那么作为一个中国政府，他认识这个数据的话，他必然会有所作为，并且事实上中国政府就是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2018年会彻底的废止计划生育。中国一般来说是中国先有党的这个决定，然后再有国家政策。比如说198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个关于实行一胎化的公开信，然后再实行这个一胎化政策。
是。
然后这个2015年，我们中国计划生育这个四个字已经从中国共产党党纪条例中已经删除了。
好的，今天的讨论呢，非常感谢二位易富贤博士还有贾平先生。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